今天亲亲我的宝贝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听起来非常可爱的小乌龟时代哈。不知道这个爸爸妈妈们，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小乌龟时代？这个小乌龟代表的是什么？乌龟就是让人有第一个的印象就是慢嘛哈，它行动也很慢，爬得也很慢等等的哈。那所以呢，如果把它把这个概念去把它放在孩子身上，你就想就是什么都比较慢的孩子。好，那大概我们会知道这是什么样，可能就是一些发展比较迟缓的孩子，在各方面可能是语言，可能是认知，可能是情绪，当然也有可能是物理所谓的肢体上面的那所以这一次亲子天下他们关注到这样的议题之后，他们做了一个小乌龟世代来临的一个早疗家庭指南，然后但是就是个数位专题，也就是大家可以在网站上看得到。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到这个亲子天下记者陈义安带我们来看看他们当初是为什么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主题，而且重点是在做这样的主题当中他们又发现了什么可以跟所有的家中有早疗孩子的家长们分享。那这里就欢迎义安。
主播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其实到现在我们都还在讲，就是因为虽然新冠现在感觉上就是已经没有特别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那两三年就是仿佛一场梦，
对，很多东西都停滞了感觉
仿佛一场梦。现在你再去回想那两三年，你会觉得天哪，就是我那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跟经验。那确实在那段时间，如果是在幼稚园或者是准备要进入小学的孩子，很多爸爸妈妈包括第一线的老师们都有发现这些孩子其实状况跟之前的孩子会有一点比较不一样。
没错，
因为他们可能第一个就是跟同学们相处的机会也比较少。那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这个小乌龟世代是这几年有特别发现什么事情吗？
对，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做教育的议题，然后一直在幼儿园会跟老师很多老师有一些接触，然后在可能疫情刚开始然后采访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会听到会跟老师聊天嘛，老师就会说现在的弟弟妹妹就是跟他们前几年上幼儿园的哥哥姐姐比起来动作就比较慢，然后更容易跌倒，然后很多事情好像以前哥哥姐姐会的他们都不会。然后甚至我们还遇到有一个老师说他觉得新进来幼儿园的那群孩子是集体迟缓，就是全班都迟缓，
集体迟缓，好可怕。
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怎么那么严重？然后后来我们也其实有跟一些可能职能治疗师啊，就是聊聊，那他们也有提到说，就是其实不只是疫情造成这个影响，他们自己觉得可能疫情前，就是可能少子化的关系，有时候家长会太过疼爱孩子嘛，就想要帮小朋友绑鞋带啊，然后开水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其实练习一些手部的机会也会少很多。然后当然疫情的影响当然是很大，像刚刚主播也有提到，就不只是少跟同学互动，然后少出去玩，然后很多事情其实也都阻隔起来，像最常大家会想到就是戴口罩，以前大家都看得到彼此的表情，但其实我们这一群疫情长大的小朋友都看不到。大概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然后我们又去看了就是那个早疗通报的数据，会发现疫情的时候其实那个早疗通报是停滞的，
对对对，
就是整个人数小朋友都不愿意到医院去，所以即使他们发现小朋友的发展速度变慢了，他们也没有到医院。可是疫情一结束，可能2022年的时候
就突然间大爆发，
没错，就大家就很急着到医院里面去，然后到了2023年，就去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成长也是很惊人的，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了小乌龟世代。那确实是想要谈说这群孩子在某一些部分他的发展速度是比较慢的，可是小乌龟我们会想到那个龟兔赛跑的故事，所以其实也是希望可以给家长一些比较正向的信念，是现在这群孩子确实是有些地方比较慢，可是我们慢慢的协助，有一些多一些练习的机会，进到医疗教育然后不同的福利进来之后，这些孩子有机会就是慢慢追上进度，成为一只快乌龟这样子。
那你们也发现就是说在疫情之后早疗人数有创新高嘛，对不对？就是当然这也有可能是那两年的时候真的也减少，对不对？然后那因为没有 在当下就第一时间，比如说你看好，假设孩子是三岁，好，两三岁，他刚好碰到疫情，那即便家里面觉得说，哦，好像有一些比较发展上面好像没有姐姐来的好，或是没有哥哥来的好，可是因为那时候就在疫情啊，你不会想要带他去医院做评估啊，你也不会想要带他去干嘛，就是把他放在家里，尽量少接触，好，就是越少接触越好，所以在我们所谓的黄金时期，
对，
没有。就是介入来帮助他的情况之下，过了两三年之后，当他要上小学之前，确实你会发现状况不太对，那时候就赶快就出现了，所以确实有三成，对不对？成长了三 成，
疫
情之后的早疗人数成长了三成，
没错。
那我们就来看看，那大家到底是先天还是后天？因为你这样讲可能会有人觉得说。理论上这应该是先天啊，可是你把疫情，你用疫情来看到说成长三成，那难道你是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跟后天也有关系吗？
对，其实跟后天非常有关系，而且其实有一个我觉得家长听到可能会有点紧张的数字是，目前卫福部是说他们觉得发展迟缓其实有 75% 的小朋友是找不到特定的原因的，所以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先天有什么疾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他有迟缓的一些状况。那我觉得其实家长也不用太担心的是，可能我们能够多做就是多给一些练习的机会啊，或是多针对孩子他目前缺乏的能力去做一些补充这样。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回来看看哦，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估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发展迟缓。今天礼拜二的亲亲我的宝贝单元，我们来谈谈小乌龟世代就是你的孩子是不是有需要进入到早疗的阶段，你要怎么评估。那其实我们常常在礼拜二聊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担心自己孩子过动啦，或者是是不是亚斯啦，或者是自闭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需要评估。可是如果他在发展上面是比较迟缓的这个部分哦，有的时候过去你知道老人家都会说什么大鸡晚啼哦，有的时候这个大鸡晚啼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哦？那会不会因为你觉得我再多给他一点时间看看哦，那反而错过了一开始可以帮助他的时间？所以我相信是蛮多这个，如果家里面有孩子他比较慢的这种，爸爸妈妈应该会有共同曾经经历过的挣扎。那刚刚你有说。75%其实找不出早疗的，就是这个迟缓的原因。
对，
那所以他们觉得到底是先天还是后天嘛？
这种东西可能就是要看，有时候会去看可能家族史或是什么怀孕史，去医生可能会有一些推断。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大部分的医师也会觉得说，你这个孩子的状况，如果他是找得出原因，就是他是因为一些疾病的话，那其实说不定还比较好解决，因为可能就是针对那个疾病去做治疗，那个愈后也会有一个就是比较确定的愈后。但如果他不是疾病的话，他可能是后天因为一些原因或是找不到什么原因，那大家就是一起去尝试各种方法让孩子能力提升起来。可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啊，虽然说你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可是通常这种没有明确疾病原因的，他其实可能之后的发展的表现状况会更好，有机会更好这样子。
你们有去做那个各个地方的这个就是早疗在这些年里面的这个数字的提升嘛，对不对？
那
所以也有主要就是找到说这个小乌龟世代成型的几个原因，
对
不对？包括刚刚有讲到的就是疫情隔离长大的孩子少了面对面的学习跟互动，然后还有就是可能爸爸妈妈过度保护，3C 育儿好像也是一个，对不对？那3C 育儿你们有特别想要跟大家这个就是让家长知道说他有可能会造成孩子发展迟缓的原因是什么吗？
因为3C 育儿他小朋友可能就是一直盯着手机，
对，
那手机给他的东西其实小朋友不会主动学习，他就是一直刺激一直刺激，那这个刺激其实对儿童的发展其实不一定有帮助。那他也知道现在很多小朋友会滑抖音短影音，那可能吸收到的资讯都是碎片化，变成说他可能也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所以他其实对他的发展来说并不是很有帮助，觉得可能可以做的就是少用手机，然后如果真的一定要用的话，就是遵循可能卫福部给的一些年龄对于使用手机的一些限制或建议这样子。
再来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就是你们发现说这个数量偏高 或增加，主要是因为社会的接纳度提高。
对，
以前可能你会担心被别人贴上标签，但现在反而不会，是不是？
没错、嗯、因为现在就是变成说大家其实对于特殊儿啊或是发展迟缓，我觉得家长在社群上可以吸收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嗯、那大家会在脸书上讨论嘛，也会发现说哎、欸，自己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有一些相关发展上的问题，那有的话其实家长已经比较不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负面标签贴上了，或是去看医生的小孩就会被怎么样负面的对待，比较会觉得说哎、欸，我进到医院其实就会有相关的资源介入，那到了学校之后其实一些教育的资源也会进来，也会有可能特教辅导老师啊，或是到国小也会有特教老师，有些更多资源的协助，反而是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嗯、
那如果说家长现在家里面有比较小的孩子、嗯、那他到底要怎么去判断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可能是发展迟缓？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多家长都很好奇的问题、嗯、可是其实我觉得有些家长会担心说自己不够专业没办法判断，或是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没有就是比较对象是要怎么办、嗯、但其实每个家长就是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都会拿到那个宝宝手册嘛，那宝宝手册上面其实有很多那个勾勾，就是发展的勾勾可以勾，那家长可以自己先透过发展手册那个宝宝手册去做一些评核，那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年纪大一点，甚至说你的宝宝手册弄不见了也没有关系，其实是相关的资源非常多，可以上网搜寻可能儿童发展检核表或是儿童发展里程碑，那都会有卫福部或是各个县市政府他整理的一些年龄跟能力的对照，那你就看你的小朋友在那个例如说一岁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做到可能十件事，这十件事能做到几件，那可能如果能够做到九件十件那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更少有一些能力他可能到那个年龄都还没有达到才是我们需要比较担心的、嗯、对，或者是说如果真的就是已经觉得小朋友蛮有问题的，就可以给他带到小儿科，或是你觉得小孩的问题是什么你就去挂哪一科，例如说觉得肢体比较有问题就挂儿童复健科，那如果是可能表达能力或是好像觉得心智精神上比较有问题可以挂儿童心智科，就直接进入、
嗯、我刚刚在跟依安讲，因为我前阵子不是那个膝盖的那个韧带拉就是撕裂伤嘛、嗯、结果我就有一段时间比较常跑这个复健科，一个礼拜要去一次，我才发现哇，现在的复健科因为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规模的，不是只有做就是这个物理治疗这方面，那比较大的这个复健科的诊所其实有好多小朋友哎、欸嗯，那我就看到好多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原来他们都是来做比如说语言治疗啦，或者是认知训练啊的认知治疗，我不是具体不是很清楚，但我要讲的就是哦，原来就是复健科诊所现在有很多坊间的复健科诊所，他们其实是有很多这个儿童职能治疗师跟、嗯、我刚刚所说的语言治疗师，所以越来越多年轻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都很关注孩子的发展、欸、
对
对,
对，
但为什么会到诊所去，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医院真的人太多。好，我们就讲到刚刚，如果说你发现自己孩子哦，你自己初步评估觉得他可能有一些问题、嗯、那你接下来当然就要进入一个专业评估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说的联评、哦、儿童发展联合评估。
对，
但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如果曾经有去询问过，即便哦，你可能只是说，哎、欸，老师说，哎、欸，妈妈，你小孩可能有点过动的倾向哦，你可能要带去评估一下、嗯，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
也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评估系统，那动辄等三四个月，根本就是一个家常便饭
了、啊。
你们其实，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应该有发现，确实现在是如此，对不对？
对对、嗯，其实之前就有塞，然后疫情后，就是疫情的时候，小朋友都在家，不敢到医院嘛，那疫情后要进去联评的小朋友人数就其实是暴增的，所以整个塞车的状况有变明显。那其实我们看到例如说北部马街或台大医院就是比较有名的儿童的比较大的医院，其实可能都要排半年以上，有时候其实小朋友那个时间跟不上、嗯、因为就是有黄金治疗期的关系、嗯、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是建议说，如果你觉得说哎、欸，孩子其实会需要一些协助，然后真的排队真的要排太久，我觉得可能有三个方法是可以提醒家长先做起来的、嗯、那第一个就是多方找资源，那这个找资源是、嗯、如果你家里面的经济状况 OK， 其实现在也会有一些可以自费让小朋友去儿童发展联合评估的医院，就是要去询问看看，那收费可能就是六千上下这样子、嗯、那另外一个是其实你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孩子可能哪部分能力有比较短板的部分，例如说语言啊或肢体，那你也可以去找说离家里面比较近的医疗院所或诊所职能治疗所，然后先去做一些练习 习训练，比较不会去耽误那个黄金治疗期。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同时可以做的是，也可以去联系可能各个县市政府当地的早疗咨询中心，那这边可能都会有社工啊，或者也可以找一些基金会，就是咨询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说有没有一些课程可以先参加，或者说现在你家长可能心里面一定也会有一些担心或焦虑，来跟这些人聊聊看可以怎么办，也会比较安心。
那像如果进入到早期疗愈，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再说明一下，现在早疗大概是会分什么样的阶段，或是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我觉得先进入早期疗愈的话，其实基本上前面都会先经过那个联评。那联评最一开始都会至少有三科的医生，就是儿童复健科、儿童心智科跟儿童神经科的医师来评估说孩子可能问题出在哪里，有哪些地方需要协助。那再进一步会有可能语言治疗师啊、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临床心理师跟社工师来确认说孩子哪部分能力有问题，那也会同时评估可能家庭功能啊有没有什么社会资源需要协助介入这样子。那在结束之后呢，可能会到就是儿童复健科的医师，或是可能那个地方的联评中心的医师，他们一起讨论出一个孩子需要的一个早疗的一些协助，这样就看孩子需要怎么样的课程安排，那就会再给家长建议。那另外一个蛮重要的就是需要家庭为中心的讨论，就是可能不只是专家在医院协助孩子，老师在学校教孩子，那父母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学习用一些正确然后专业的方法在家协助孩子去做一些早疗的训练，例如说可能多动动手啊，或是什么多讲讲话，但其实都一些专业的方法，那家长在家里面都可以做。
那其实确实因为我觉得当家里面有一个你需要特别去关照的孩子，可能在这方面爸爸妈妈都会比较辛苦啦。像我们看到不管你是在情绪发展比较特别，或者是这个实际上其他的，这样刚刚我们说到语言啊、肢体啦等等发展迟缓，你都必须要额外带他们去做一些治疗，上一些课是很辛苦的。
对，
那所以还是当然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在心态上面你要能够，首先你要面对这件事情，你是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你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就是做得更有效果，就是但是真的有时候很辛苦，比如说就像你说有一些妈妈或是爸爸会，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有点逃避，就刚开始的时候不愿意面对，会觉得说应该是没有关系。
对，
那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也不能怪这些父母亲。不过像我自己个人是属于那种比较紧张派的，就是我只要发现有点不对劲啊，不懂，我们去看一下医生或什么的，就是可能很多专家都跟你说，我觉得他没有问题耶，我真的觉得他没有问题。我说哦，不行，我还是要带去看一下。我是属于焦虑派的爸妈哈。那同样的，在早疗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们也发现就是家长大部分有就归纳出来有四大 NG 心态。
对，
那包括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再等等就会好。
对，
那有没有告诉大家就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其实或是根本不要等？
其实应该就是根本不要等。
对，但是你很难讲啊，因为你要从什么时候，你的意思是说你就直接看那个孩子发展的时辰，
对，
他要是真的好多都做不到，你就不要等，你是这意思吗？
对，应该说，例如说我们在讲就是早期疗愈的时候，其实最前面是要早期发现，就发现说孩子其实真的有需求，那你一发现他有需求的时候，可能你就要赶快进入到就是去给更专业的人去做确认，其实不用再等说孩子之后就会好啦，那如果孩子之后没有好怎么办？其实家长一定也会有这个担心。对，
通常会这样想的就是我们刚说大接晚提，就是语言方面啦。所以有些人说小孩子五岁了还不会讲话，还会想说没关系再等等就好。那专家的意思是不要等。
对，因为其实这些能力就是他其实是会累积的非常快的，例如说一岁的孩子跟其他孩子的能力可能差一点点，可是到了国小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算数学了，然后后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个差距可能会随着你前期没有处理而慢慢变大，所以专家都会建议说，那我们倒不如最早期我们一开始发现的时候赶快把这个能力追上去，我们现在花一倍的时间追上，如果没有花这一倍的时间，可能之后要花五倍十倍的精力，其实反而家长会更辛苦。
好，第二个 NG 的行为或是心态，就是治疗课越多越好。
对，
这其实不对吗？
有时候治疗课太多，不只是小朋友很累，然后家长也很累，反而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这些课程都学习进去这样子。
再来第三个就是全部交给治疗师，这个也是不介意的，认为家长要陪同，对不对？
没错，家长在家也要帮孩子做一些训练才会更好。
因为家长你其实应该要陪着上课，你才知道到底教了些什么，然后回家之后再运用在家里面时间，也要跟孩子一起反复做练习，对不对？然后再来第四个 NG 的就是速成班能赶进度，这是什么？
就是可能一去然后觉得职能治疗师跟我不太合，就想要赶快再换治疗师，或者说进步没有很多，就想要赶快再换，其实需要磨合时间。
那所以有建议说就是你至少应该要给同一个治疗师或在同一个治疗所大概多久吗？
其实还是看孩子的状况，但我觉得可能可以试个四堂课一个月，再继续，
不要上个一两次你就觉得没有用，我要换。
对 对, 對，
好，我们待会来继续聊哦。今天礼拜二，我们听听我的宝贝单元呢，来聊聊小乌龟世代来临，早聊家庭需要知道哪些事情。今天呢，我们访问的就是这次规划这个主题数位专辑的亲子天下的记者陈义安。那刚刚其实有跟大家讲一些现况了，包括就是现在的早聊通报的家庭人数真的是跟之前相比是成长了三成左右。那当然原因也不见得是说是孩子，因为我们前面在讨论这个先天还是后天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它都有交错影响。那假设说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些也算进去的话，我不知道你这有算进去吗？
也算，
过动啊是注意力不集中，
对，
那可能就是以现在的这种育儿的方式或者是接触三 C 越来越多的这种状况，可能这样的孩子也会更多，所以这应该看起来就是未来他会是很多，就是接下来你可能要生宝宝生小孩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够理解到如果将来你的孩子可能需要进入到早疗系统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况哦。那前面讲了一些，那这些其实有一些资源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聊，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联合评估这部分哦，在医院里面这个动辄等三四个月都是非常的这个正常的，那到底我们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哦？这次亲子天下也有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们等一下再说。先来讲，你们这次其实蛮用心的找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但是可能都跟早疗有点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
没有问题，我觉得在我们采访过程中，我们除了去就是台北高雄之外，我们也去了花莲一趟。那花莲其实边有一位医师的故事，我觉得是还蛮感人的，是花莲慈济复健科的医师，是梁中照医师。那个医师那时候讲了一句话，其实还蛮打中我们的心。我们那时候就问他说有没有一些早疗成功的案例，他就说有没有早疗成功案例，我自己就是啊，因为他其实是小儿麻痹的患者，那他有一只脚他其实是萎缩的，就是有点不方便于行，可是他的那时候台湾完全还没有早疗的观念哦，但他妈妈非常的认真，然后就是会一直陪他做很多的运动，一直鼓励他，几乎就是用一般孩子的方式在对待他跟要求他。那所以其实他不仔细看，然后你不知道的话你真的看不出来他其实有一只脚是不方便行走的，那他开车什么的也都很正常。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有这样的经验，然后自己其实也是曾经需要协助的孩子，所以他虽然不是花莲人，他应该是桃园人，但反正后来他觉得花莲有这个缺，有孩子需要他去，他们就举家搬到花莲去。那他可能就在花莲可能工作了30年左右，就一直投身在早疗这个领域，那也会下乡，因为花莲其实很长，那有一些家庭他其实没那么方便带孩子到医院去看诊，他就会自己开车然后下乡去帮孩子做一些初步的评估，那把孩子的状况带进医院，那帮他找一些资源。我觉得是还蛮感人的一个医师的故事。
看他的故事哦，很不容易，因为他今年60岁，然后他说50几年前，你想想看50几年前的父母亲其实对于孩子小儿麻痹这件事情会这么认真的带着他到处求医，看片中西医，还去接骨热敷按摩，特别送他去学游泳复健，努力各式各样努力，就是不要让他的肌肉越来越挛缩。其实爸妈真的很了不起，他的父母亲在这方面，因为其实你要想想看，就是现在你会觉得很多的爸爸妈妈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资源也多，
对，
你也会知道说我去从哪边可以去得到这样子的帮助，但是五十多年前真的不是，所以这让他这个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从小就让他觉得说你要努力去克服这件事情，所以让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不会去觉得说我跟别人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身边写说他其实在花莲慈济是成立了全国第一所的儿童发展复健中心，就是结合医师啦、物理职能语言跟心理治疗，还有社工跟特教老师，所以全方位的这个我觉得他受父母亲影响应该真的蛮大的，
没错，
所以这是医生的故事，还有其他的专家。
对，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是父母亲的角色，
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专题的过程中其实也认识到一个妈妈，她叫做立伟，这个妈妈她特别的故事是她其实是药师，然后她跟她先生都是就是药师这样子，那她其实在最一开始发现他的孩子有就是早疗需求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惊讶的，因为即使他是医学药学背景出来，他其实也没有感觉过自己的孩子发展有什么比较缓慢的问题，然后是后来被幼儿园老师提醒，他才发现说他的儿子其实可能没有办法跟人对视，然后社交有一些困难，那时候他才第一次接触到早疗，那他的孩子那时候是需要就是那时候是社交能力的发展的缓慢，发展落后这样子，然后到后来他的老二出生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第二个孩子也是需要早疗的，然后他的第二个女儿他是全方面发展迟缓，对，所以也更辛苦，就变成说他非常多的课程都需要练习，都需要尝试，那他可能从以前到现在已经走过七年的早疗历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就像刚刚主播有提到的，家长真的是费尽所有心思，他真的是让孩子什么课都去试试看，就是除了什么职能治疗、语言治疗，然后还去上了音乐艺术，什么能试的他都试。那时候没有问他说，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就是很难过，你有没有哭过，就是觉得很崩溃这样，因为真的很不容易。他自己是说，他知道的时候他都没有想那么多，他都只能一直想着怎样做他的孩子可以更好，还有什么方法孩子可以更好。但是他其实他真的有就是哭过，但他哭过的原因是他的孩子去到学校去做融合，在幼儿园做融合尝试的时候，因为能力落差跟其他小朋友真的太大，回家就爆哭，非常的挫折，跟妈妈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融合，我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再尝试了，然后他是因为他觉得对孩子的遭遇感到很心疼，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有这么多的挫折而难过，他是一个就是非常坚强的家长的角色，对，所以这也让我们蛮印象深刻的，
所以他的两个孩子让他接触早疗已经有七年的时间，孩子第一个儿子那个时候后来发现的是有自闭特质，然后女儿则是确定是全方面的发展迟缓，那但是因为在他的坚持之下，我看到就是说女儿现在进入小学嘛，对不对，他现在差不多六岁，可是他各方面能力其实就差不多是五六岁孩子的能力，
对，
也就是说其实他是有跟上来的，
对对对，
那现在也就是像刚刚我们其实也有朋友在说他的孩子也是一样，在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在视觉知觉上面跟认知方面的迟缓，所以就进入到早疗系统，那后来就是进入到小学衔接到这个特教资源，那这个东西我刚刚有在讨论，就是说现在应该大部分是属于的融合教育，就是说他是很多课是在自己的班上上，但是可能一天当中或者是有固定时间或是有一些固定科目是抽出来在资源班，因为资源班的老师他会用他们比较能够接受跟理解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刚刚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就留言给我说他觉得就是对他们的帮助真的非常的大，而且他的女儿现在可能就是在小学的过程过得也蛮开心的，那要进入国中之前也在想说是进了国中之后要怎么样做一些衔接跟改变，但女儿非常喜欢资源班老师教的像是国语数学英文这方面的一些方法，所以不容易啦，我是说真的不容易，就是说你家长要坚持，那当然家长一定会非常的心疼，可是就像这个如果说真的心疼孩子他在学校所遭遇到的一些挫折或是 不晓得会不会觉得自己有被人家异样眼光看待、嗯、如果你去心疼他这件事情，你就把他从融合教育里面抽出来，就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要问一下，因为这是专业，就是说我可以决定或是我可以选择我就是要待在完全的资源班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要看到在学校里面。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之前我曾经跟其他的专家或是有曾经跟家长聊过，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个挣扎，嗯，我到底要不要让我的孩子继续、哦、那尤其是有一些自闭倾向的孩子，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家长会非常希望孩子不要到单独的资源班，嗯，希望他们尽量融合，但是你又看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的心理上的挣扎，
很辛苦，
对，这些部分真的是蛮挣扎哈。那所以刚刚我们看到是家长，那另外呢，其实有一位是我们节目的常客张旭凯老师、嗯、阿凯老师大家知道他也是家长的身份，但他同时又是治疗师， 对， 对不对？他在这一次有跟你们分享什么吗？
我觉得阿凯老师因为他的身份的关系，然后他真的很资深很专业，在这个领域很多年、嗯、他给家长的提醒我自己觉得还蛮珍贵的。有一个是我觉得他特别有说到说他觉得其实应该要用就是游戏角色的能力值去看待孩子，就是例如说游戏角色会有那个五边形，然后有些很不同的能力会比较强，有些不同能力比较弱、嗯、其实我们除了去看到孩子的弱项之外，也要去看到孩子的优势。例如说可能孩子语言能力没那么好，或者说肢体没那么好，可是他其实非常会塞奶，他可能社交能力很强，那是孩子厉害的地方、嗯、那他是觉得说其实除了去帮孩子的一些弱项补上跟上进度，不要落后太多之外、嗯、其实蛮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孩子的亮点，然后帮助他发扬光大、哦、那可能就是他未来在社会像立足啊，或者找到工作的一个很好的方向。嗯，
其实治疗师，因为阿凯老师大家知道他很温暖啊，他、嗯、所以他其实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点。那带个这个东西，其实家长也应该要跟这个治疗师来配合哈，就说你找到孩子他自己他总是有他自己，就是就算他可能在某些部分的发展不如其他人，但他一定有他特殊之处。
没错。
那再来我想要聊的这一位是，就是我刚刚一直在想说我很想知道现在到底在特教班、嗯、他们的现场是怎么样。你们这次也访问了一位资源班老师，对不对？
对对、嗯、我们这次访问的资源班老师是在台北市新和国小的邓慧文老师、嗯、那他其实非常的资深、啊、他现在也是国北教大的特教课程的一个讲师这样子、嗯、那老师他自己的发现是，就是我们因为做小乌龟的专题嘛，很好奇说到底幼儿园六岁以前的孩子进入国小之后他的表现大概是怎样。那其实老师自己也观察到说，可能现在国小一二年级的老师或特教导师都有发现说、嗯、孩子真的很多状况是比较慢的孩子的、
那个、比例增加了，
对，比例是增加的、嗯、
但是又不到发展迟缓的程度。
对，
所以认为这跟疫情期间是有关的，
是有关系，可能一些、嗯、经验不足啊、嗯、刺激不足、嗯、但是他老师也自己有提醒到说，就是这群孩子他可能的状况是他的注意力比较没那么强，或是说他的学习落后是比较多的，但他觉得说虽然说到国小他已经超过六岁，就是已经不是那个我们在谈早期疗愈的那个时间，或是他已经超过那个黄金治疗期，可是有调整总比没调整好，就是你再晚发现我们都还是有办法去改变孩子的状况，就是至少到了国小其实有一些特教资源其实还是有的，我们就赶快进入，然后赶快来帮孩子做一些调整跟协助。那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蛮重要的，也是其实家长也要一起来协助，然后配合孩子的一些需求，在家里面也多做一些练习这样子。
嗯，那这个特教老师他有提到几点，我觉得倒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哈。他说因为现在幼儿园对于早疗敏感度都变高，所以比较不会说到了国小才发现他的学习状况有问题，才惊觉哦，原来他是有一些障碍的、嗯、所以他说那个零到六岁还是最重要的时候，如果这段时间没有早疗，他就失去训练的最佳时机。那就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讲的，就是你在前面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早疗，其实你进入到小学之后很多的资源其实可以做一些衔接，是很棒的。所以过了六岁之后你再做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它就不叫早疗了、嗯、早疗就是时间要够早。
对对，
好，待会回来我们继续哦。 今天礼拜二呢，我们来聊聊是亲子天下最近做的一个数位专题，就是小乌龟时代来临，早聊家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今天在现场的是记者陈怡安。那最后我们就来聊，就是当然我们还是要知道，就是说因为今天的重点还是在于你怎么样的去发现你的孩子可能有早聊的需求，然后你该下一步怎么做，然后分享一些过来人的经验。所以但问题就是现在的早聊的联合评估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哦。那在医院里面，其实我觉得你要这样想，就是说他也急不得，他们的这个联合评估大概要几次，然后通常一次要花多少时间呢？
其实联合评估就是联合，所以就是一次他会尽量帮你排期。
对，
可是如果做一次的时间，一位医师假设说看半小时好，三个医师就是看一个半小时
，
对，这都不包含那些治疗师看孩子的时间。
对，所以那问题是现在这个家长需求量真的有蛮大的哈。你说光是一个学校老师说，小孩可能好像有点过动啊，妈妈你是不是要带去评估的？这些人有多少？真的是蛮多的。所以刚刚有讲到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等不上三四个月的话，你其实可以去往一些其他的，包括像是诊所啦等等的。那自费的话刚刚也有讲大概一次5-6千块嘛，对不对？我其实有介绍一个朋友去，因为他也是去了，他跑了三家医院，都跟他说要三四个月以后，都在台北。后来他就来跟我求助，然后我就刚好我认识一间，就是因为我有采访的关系，我就说那你去找这个。然后他去的时候就是马上有做到，但我不知道到底花了多少钱，我知道是自费，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可是他就第一个马上评估，然后评估的也非常准确，发现他的状况，然后开始才做了2次的课程，他的小孩就有非常大的改善。其实应该是说妈妈其实也很快的发现，而也不是妈妈发现，而是幼儿园的老师发现的。那幼儿园老师非常认真的帮他录下很多孩子的影像，然后跟妈妈说你可以带去给医生或是治疗师看。所以这些影像都让这个治疗师或是评估的时候，或是帮他后面设计课程的时候，其实有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孩子很快，大概不到一个月吧，一个礼拜就上一次课，就等于真的是上4次课，他就完全脱离那个状态。所以那个应该是一个，他们当下应该是家里有些变故，环境的转变造成孩子的那些很特殊的一些举动跟状况，跟没有办法跟人相处，可是很快的就调整回来。所以你想想看哦，他如果没有去调整，他还在那边等，他还是要等4个月，持续这样的话，那可能会更恶化。
对，
但他就立刻好，我就自费，我就去找。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哈。那再来的话，另外你们有提到要以家庭为中心，还有早聊不中断，这两点也很重要。
没错，我觉得以家庭为中心真的是可以给家长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在说早聊的时候，其实它的英文是 early intervention， 就是早期介入。这个介入不只是医疗介入，那家庭教育的介入也很重要。所以家长能不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一些专业的方法，在家陪孩子练习做一些复健，其实都会对孩子的那个发展进度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家长有能力做好的话，其实孩子那个进度速度是有机会很快的。那另外一个早聊不中断的部分，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下雨天啊，或课排很多啊，或是有什么疫情又不想去医院，可是其实你一个中断，那个可能后续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追进度，其实对孩子的发展来说是没有那么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已经开始做了一些练习，有一些机会的话，我们就是继续保持，然后就是看医生的建议怎么样，这样子。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陈怡安，他来跟我们分享亲子天下这次做的这个数位专题《小乌龟时代来临，早聊家庭指南》。那大家可以上那个亲子天下网站去找一下这个专题，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蛮多不同面向的，可以让大家来参考。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如果真的是在早聊的领域里面的家长们真的很辛苦哦，那就大家彼此互相加油打气，彼此互相分享资源，那陪伴孩子一起度过这段路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怡安，
谢谢大家。就爱点你 UFO